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会强迫人跟从他，但是神渴望和等候，也尊重人来跟从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跟从我这三个字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向人发出的。他的十二个门徒就是因为听见主耶稣这个呼召，就撇下一切所有的，离开他们的工作家庭，投身于跟从耶稣基督的行列，从此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主耶稣呼召人跟从他这个呼召，不是单单向他当年的人发出，同时也是向今天的我们发出的。换句话，跟从耶稣基督不因为耶稣离开世界而终结，乃是继续延续下来，一直挑战着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包括我们在内。跟从耶稣基督看起来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过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跟从耶稣基督所要做出的牺牲和代价，也许我们会觉得跟从主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无法做出回应，也不配做主的门徒。不过我们得知道，跟从主所得的赏赐和回报远比我们所付出的要大得多。换句话，这条路是值得我们走上去的，这条路是蒙福的。让我们留心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讲到跟从主所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作为标准，认为我该怎么怎么做。然而神早就给了我们要求和标准，不过主耶稣所列出的标准和要求是很高的。主耶稣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拥护他的人很多，差不多他每次出现都有人群拥挤着他，要听他讲道，要看他所行的神迹，而且要受到他的恩惠。他们都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疯狂，尤其是当主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超过5000男丁的神迹以后，群众的激情，群众的情绪更是高昂得不得了。他们真想立刻拥戴耶稣做王，因为这样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接触过。于是众人从各方各处都聚集了来，有的是要一睹主耶稣的风采，有的是指望得到医治。然而当主耶稣开始讲道，向他们讲了一些他们难以接受的道理以后，他们多半就离开了。主耶稣要讲的就是跟从他的道理。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到跟从他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对跟从者的要求，这是群众无法接受的。那么到底主耶稣所列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对21世纪的基督徒，跟从主的人，我们又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敏感于圣灵的指引。我再说一遍，头一个跟从基督的条件，就是要敏感于圣灵的指引。上一次我说过了，今天我们跟从主有些情况跟当日的门徒很不一样，其中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无法用肉眼亲眼看见耶稣，我们也无法亲耳听见他的声音， 以及亲手接触到他，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灵的指引和圣灵微小的声音。主耶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应许要差圣灵来住在信他的人心里，永远不离开。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留意圣灵所给我们的指示，以及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圣灵不会在我们面前大声疾呼，他只会以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留意，非常关注，才能够听见。我们要培养自己有敏感的心，以至于不会错过圣灵所给我们的任何指示。继续，跟从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服侍神。从来没有一个跟从主的人，他可以安坐在那儿不动，就叫做跟从主。我们不能闭上耳朵，闭上眼睛，停止不动，而口里说，我是跟从主的。每一个跟从主的人，都必然有所行动，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真是跟从主的。跟从基督的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就是要服侍他，在服侍的过程中荣耀神，彰显圣灵的能力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跟从基督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牺牲。我再说一遍，跟从基督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牺牲。马太福音四章二十节这里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的他们就是指彼得以及安德烈，他们在听见主耶稣的呼召以后所做出的反应，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他们有所牺牲。渔网当日对彼得对安德烈有什么意义呢？就象征了他们的财富，他们赖以为生的谋财工具，象征了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是渔夫，是以打鱼为生的。而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二节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反应，经文说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是同样的干脆和坚定，义无反顾，他们都有所牺牲。那么今天如果说我是跟从主的，试问我为主舍了什么，撇下了什么，牺牲了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了顺服主而愿意放下一些自己所爱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关系，或者是一种习惯，或者是心中所最渴望的呢？当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出指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立刻跟从，毫不留恋的，我愿意牺牲，放下主要我放下的，跟从他，还是我消灭圣灵的感动，无动于衷？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他乐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和牺牲去讨主的喜悦。试问，如果神今天对你说，你把这个放下，你离开这个工作，你愿意吗？不管神要你放下的是什么，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一段关系，或者是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个你所心爱的人，或者某种习惯，你都愿意立刻放下，顺从主的吩咐。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行，你愿意有所牺牲，神必然悦纳，神必定大大赐福给你。可是如果你不听主的指示，继续偏行己路，明明晓得神的心意而你不理会的话，你将会招来很多的损失。神要我们跟从他，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如果你说你是跟从基督的人，让我们看一看自己对主的牺牲有多少，我们对主的牺牲的心智有多强，我们对主牺牲的行动又有多少。要是我们依恋着自己所拥有的，不肯牺牲为主，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主为我们所牺牲的，也许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重新有了动力。继续，跟从主的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舍己。我再说一遍，跟从主的第四个条件就是舍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是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办法达到的。我们在决志跟从主的时候，必然会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到底神要在我生命中成就什么呢？神要在我生命里成全什么样的美意呢？ 他要我的生命投资在什么事情上呢？神要我往哪里去？要我做什么？我们认定，现在我活着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我是当作活祭献上的，不再是我自己所拥有的，因为我是主耶稣用他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乐意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在主的面前，任凭主用。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我正在舍己，不照我的意思，照主的意思。当我们认定自己跟基督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自然放下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爱好和计划，而愿意神在我身上成就他的心愿、他的计划、他的美意。我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虽然所献上的很微小，但是神必然看重也悦纳。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无论你领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愿意跟从。无论你要我放下什么，我都放得下。我选择要跟从你，并且是一生跟从到底。这种放下自己，这种松开双手的功课和操练，是我们一生持续不断的。那就说，我们不是一次就学会了这个功课，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全放下自我，而是要不断的操练，经常在主面前寻求光照，看看我还有什么是为自己保留，不愿意放手给主的。我们要学习放下。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已经为主放下一切了。可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神依然要我们对付一些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不肯放下的东西。试问，我们愿不愿意把它全然交出来？有时候，也许我们对圣灵所指出的事情有所保留，我们不想完全交出来，于是我们就找理由、找借口原谅自己。我们说，主啊，你晓得没有人是完全的吗？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就轻易原谅自己。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完全，在于主给我们的呼召。耶稣说，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这是我们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要做的。神知道我们不完全，到底我们是要满足自己，还是我要满足主的心意呢？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的职业是真的经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而得到的，又有多少人是很清楚神要他留守在现在神所安排的岗位上的。我也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在金钱的奉献上是由于圣灵的感动而献上的，还是照着自己所定的计划把一部分献上。又有多少人的关系是经过祷告才开始的，并且借着这种关系为了要荣耀神。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从主的人，我们要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愿意舍己，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权益，为了让主的名得到尊荣，得到荣耀。我们要追求永恒呢，还是我们留恋短暂？神对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也许神要他放弃他现在的职业，去做神安排他要做的事。或者有些人，神叫他放弃某一种关系，或者是改变他的经济状况，改变一种生活习惯。然而，每一个跟从神的人都应当顺从神一切的指示，甘心放下自己，甘心舍己。我不是说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他就会拿走我们一切所有的，叫我们变得很穷苦，变得一无所有，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神必然对我们做出要求，他也期待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他。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魔鬼撒旦非常狡猾，他会在我们心智最高昂的时候攻击我们，破坏神的计划。他所提议的往往跟神的旨意好像很接近，然而却与神的时间、神成就的方式不一样。魔鬼撒旦要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来加速成就神的旨意，他叫我们迫不及待，不等神的时间来到就擅自行动。这是我们要小心防范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我们招来不必要的损失。继续，跟从主的第五个条件，就是要甘心受苦。我再说一遍， 跟从主的条件之一是要甘心受苦。我们可以看看初代教会那些真心跟从主的门徒，他们真的经历了很多的苦楚。相传彼得是被人倒钉十字架而殉道的。除了彼得殉道之外，我们看见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也是为主殉道。第一世纪有很多的信徒，无论是知名的不知名的，许多为主殉道而死，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跟从主到底的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前面我们说过了，跟从主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服侍他。所谓服侍，当然包括了牺牲，包括了受苦，这是免不了的。主耶稣也透过受苦来服侍人，而我们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岂能指望舒舒服服的生活，完全不用付出？我们要服侍人，必然会受许多的苦楚。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就要透过受苦来完成。使徒保罗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他的心路历程呢？你看，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保罗的两个目标，第一个，他要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另外呢，他要与基督一同受苦，甚至效法基督的死。只有透过受苦经历苦难以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别人的安慰。有许多人，我们很羡慕他们的生命，觉得他们很能安慰别人，很能帮助别人。我们羡慕他们，却忽略了他们曾经为主多受苦楚。如果他们没有为主受苦，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常常看见这些人的外表，他们真正的经历必然是包含苦楚的，是流过许多眼泪的。今天当我们受伤，当我们陷入悲伤困难当中，我们会找谁来倾诉来帮忙呢？我们渴望从什么人身上得着安慰和支持呢？就是那些受过苦的人，他们经历过跟我类似的苦楚。同样，我如果要成为别人的安慰，我必须先经历过苦楚，先尝过痛苦，然后我才有能力去安慰别人。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是一句很吸引人的话语。但是以后主耶稣对门徒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没有安睡的地方。当然，这不表示所有跟从主的人必然是居无定所，没有地方栖身，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们在物质上很丰富，也很有钱，但是不要忘了，跟从主的人必须经历苦难，因为透过苦难，神要建立我们的性情品格，使我们更像他，更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弟兄姐妹，试问你是否准备要加入跟从基督的行列？你是否愿意敏感于圣灵微小的声音？你是否愿意服侍主？你是否愿意为他牺牲，否定自己？你是否愿意为他受苦，为他献上自己的一切？你的心智在神面前如何呢？神很清楚，他完全了解你的情况，他知道你内心所想的。我们绝对不能一方面要跟从主，同时又贪爱世界；一方面要跟从基督，却同时体贴肉体。我们不能够说我爱主，却又爱这些物欲的享受。世俗的道路和跟从神的道路是背道而驰，截然不同的。也许有人会问了，那到底我跟从主会得到什么呢？有什么赏赐呢？如果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可以得到什么赏赐和酬报呢？其实这个问题当着门徒也问过主，可能是每一个要跟从神的人在立志的时候也会想过的， 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看马太福音19:27-29，在这里彼得问过这个问题。经文记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在彼得问这个问题以前，主耶稣曾经跟一个非常富有的少年人谈话。主耶稣挑战这个少年人，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因为少年人他希望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挑战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然后你来跟从我。结果少年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愿意。后来主耶稣就说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那么彼得就在这时候问耶稣这个问题，我们为你撇下了一切，到底我们得到什么？主耶稣也照实情就回答他，其实从来没有一个跟从主的人是得不到赏赐、得不到酬报的，绝对不会，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只是有时候呢，我们会得着物质方面的酬报，有时候却不是，但是一定会有酬报，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有跟从主的人都可以做见证，说出他们从主那里得到无数的赏赐、无数的福气，实在是超过他们所想的。我们从主那里所获得的平安、喜乐、满足，真是无价之宝，也唯有行在神旨意中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主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当然，跟从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必须在下这个决定以前，先算好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关心到底跟从主有没有赏赐，这也是应该的。当然，这不是我们跟从主真正的动机，只是我们可以放心，从来没有选择跟从主而后悔的，也从来没有跟从主的人是得不到主的赏赐的。我们可以把跟从主所得到的跟不跟从主所损失的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晓得跟从主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蒙福。虽然跟从主的道路不容易走，但是却是世界上最上算、最有智慧、最聪明的选择。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还没有做出跟从主的决定，请你今天仔细的考虑，然后做出这个关乎你一生成败得失的重要决定。神不会强迫人跟从他，但是神渴望和等候，也尊重人来跟从他。神要我们甘心乐意，因为他晓得这是我们最蒙福的途径，这是我们得享福乐的道路。然而我们必须具备神所要求的条件，否则的话，我们口里说主啊我跟从你，实际上我们依然走自己的路，我们是得不着赏赐的。跟从主是主所发出的命令，是主所给人的呼召。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昔日许多人回应了主的这个呼召，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成为无数的人的祝福。那今天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像当年在加利利海边的雅各、彼得、约翰、安德烈那样，马上撇下一切就跟从了主呢？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一定会听见他的命令；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一定会积极地回应他的呼召。其实我们听从神，这不是为了神的好处，这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因为最终得到益处的是我们。神爱我们，他把蒙福的道路指教我们。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我们看诗篇第119篇。 97节到105节。诗篇119篇97节到105节。这里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感谢主，神的话语指明我们生命的道路，指明我们蒙福的方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的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听见这蒙福的声音，你听见这蒙福的呼召，试问你在哪里呢？今天你听见主的声音，主对你的心说话，你要敏感圣灵的感动，你要顺从圣灵的指引，这是蒙福的开端。然后你要积极的服侍神，你要在神的面前有所牺牲，以表明你真的是愿意跟从主的。不但如此，你愿意舍己，你愿意照主的意思，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最后，当你要跟从主的时候，你要有甘心受苦的心志，以为主受苦为荣耀，以为主受苦为喜乐，你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好，今天的讲题《跟随基督》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感谢神，让我们听见这么重要的信息。跟从主的生命不一定会过得舒适，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但是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来衡量，倒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情。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